前几课我们讲了雍和宫建筑群的最后一个院落万福阁广场。万福阁广场整个制式是很规制的，南面法轮殿，北面万福阁，西面雅木达嘎楼，东面照佛楼，但是它有两个角的位置非常别扭。在整个雍和宫建筑群里，有两个楼的位置是不协调的，你走过去你就发现这两个楼盖的位置不对。从法轮殿前门出去，绕到万福阁广场，中间要穿过一个只有一人能过去的小窄路，那最多两个人。这就是夹住法轮殿的东西侧楼，东侧的班禅楼和西侧的戒台楼。中国的园林庭院啊，宫殿寺院，它的设计是有规制的，尤其是清初，整个都是由样式雷家族设计的。但是这两个楼的位置，一看就知道是后修的，否则不可能这么局促。雍和宫的大规模建设呢，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在乾隆九年到乾隆十五年，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改宫为庙。公元1744年到1750年，把这个雍和宫升级为皇家佛学院。第二个阶段呢是在乾隆44年到乾隆57年，就是公元1779年到1792年。这个阶段第二次开启重修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大师的来京。六世班禅，班禅额尔德尼、罗桑、华丹一西，他是由七世达赖喇嘛主持转世的，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万福楼的那个七世达赖喇嘛。所以乾隆44年皇帝70岁大寿的时候，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他很年轻，对吧？我们说七世达赖那都是乾隆初年才坐床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肯定很年轻。六世班禅来北京的时候呢，决定来北京的时候才40岁，40岁出头吧。但是他来北京这件事情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顺治皇帝以后，已经100多年了没有藏传活佛，就是大活佛进京，这是一等大活佛四个。因此乾隆43年雍和宫就开启了他第二次的大规模工程建设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大师。为了表示朝廷对藏传佛教领袖的这个重视，不光是修雍和宫，展开了一系列的工程，比如热河，就是承德我们今天看到的外八庙重修了，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寺。扎什伦布寺就是班禅大师坐床的主寺，同时也在北京香山修建了昭庙。为什么要这么大老远修两个庙呢？我们讲过呀，避痘嘛，北京那个时候天花很严重。并且重修了安定门外的西皇寺，这个西皇寺呢是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拜见顺治皇帝的时候修的住西地。同时在雍和宫内法轮殿的两侧重修了，新修了班禅楼和戒台楼。就是修这两个楼的时候已经是乾隆44年了。到乾隆57年修建了雍和宫最后一个建筑碑亭，就标志着整个雍和宫建筑群的结束，二期工程全部完工，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雍和宫中部区的总体布局。因为这个班禅楼和这个戒台楼是后修的，所以这个过道就非常的挤。实际上乾隆44年43年主要修的就是俩，虽然说第二期工程到了57年，其实就是57年最后修了那个四体两统碑，跟喇嘛说的那个碑，主要的大工程就是这两个楼。但是这两个楼原来是什么地方呢？在班禅楼的地基上是一个药师坛，在戒台楼的地基上是一个三层戒坛。药师佛的仪轨矩形要有药师坛，我们讲过啊，永佑殿的东侧是药师殿，药师殿连着的就是这个药师坛，在法轮殿的东侧，这就是班禅楼原来的位置。戒台楼呢，戒台楼原来就有戒台，原来没有楼但有戒坛，这是为了六世班禅 来北京给皇帝祝寿的时候，在内城有地方休息，对吧？他不能住外面那什么洞会佛仓呀、阿伽佛仓，他得有专门的地方休息，所以就把那个药师坛给拆了，盖了这座班禅楼。班禅楼它的建筑制式等级很高，我们讲清初宫殿世家样式雷设计的。这个班禅楼上下都是正方形的，它分两层，上层呢是一个三间乘三间的房子，三间乘三间的开间，底下呢是一个五间乘五间的开间，就是说它的宽度啊，一间是有标准的，上面那个正方形是三乘三的开间，底下这个正方形是五乘五的开间，那这两个楼就是一个大正方形上面摞一个小正方形。但是呢上面这三乘三的开间，三三得九，它就暗合了一个九字，底下是五乘五，二十五，它就暗合了一个五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九五至尊。这是易经里头那个乾卦第六爻六爻里的第五爻，就是九五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对吧？那这个暗示就很明显嘛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班禅大师要来这儿见皇帝，可不是利见大人嘛。九五爻，乾卦里的九五爻是64卦384爻里头最好的一爻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这个爻辞就是比喻皇帝正在位，所有的事情都处于春秋鼎盛的时候，所以建了这么一个格局。上面是九，下面是五，九五楼，这叫九五坛楼，这是建筑等级里最高的一种。戒台楼呢在法轮殿的西侧，跟班禅楼位置对应，一模一样，也是九五坛楼。但它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区别是它楼里有一大戒台，而且那个戒台呢不是后盖的，它原来就有，原来那边是戒台，这边是药师台，把药师坛给拆了，盖了班禅楼。那边呢，那边就整了一个九五坛楼，直接把原来的戒台给罩住了。原来那个戒台呢是仿照外八庙里的广安寺戒坛造的。雍和宫以前我们说建一个药师坛是为了那个药师殿举行药师佛仪轨，但以前他又不受戒，他是皇家寺院嘛，他又不受戒，他为什么有戒台呢？以前雍和宫里的戒台是讲法用的，就有人在上面讲法。谁讲法呢？乾隆皇帝本人讲法。现在你到戒台楼里去看啊，在戒台楼的第三层上，就那个戒台的第三层有一个蜡像，那个蜡像就是乾隆皇帝本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当年格鲁派的祖师就是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，远从蒙古绕过去，这我们通史课里讲过啊，从蒙古绕过去去见后金汗皇太极，然后形成了满蒙藏一体的宗教格局。当时这个班禅和达赖很会来事儿，见到皇太极就立刻说你就是文殊菩萨，自此开启了满蒙藏一体的这种宗教格局。以后呢历代西藏上表开头都是满清文殊菩萨大皇帝巴拉巴拉巴拉，你去看那个是看那个奏书都是这么写的，满清文殊菩萨大皇帝巴拉巴拉巴拉。按照藏传佛教这个逻辑呢，真龙天子他就是佛，所以那文殊转世啊，所以乾隆皇帝在没事的时候呢就要给诸高僧大德大喇嘛讲讲经啊，也就是讲一些入门的像金刚经这种东西。皇帝就坐在这个戒台楼的最上层，哎，披挂整齐，而且不是穿那个皇上的衣服啊，头戴五佛冠，披大红哈达，然后开始给大家讲经。他在最上面一层，这个戒台是三层，中层呢，中层就跪着蒙藏两传的大活佛，而且中层这个大活佛啊，你必须有呼图克图的称号，你才有资格跪在中层。这下层戒台呢，跪着是得有扎萨克封号的这个喇嘛，扎萨克就是一个中级等级的喇嘛，相当于这比如雍和宫教导主任啊这种级别的。最下层跪着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苏拉这等级的低级喇嘛，低级喇嘛都叫苏拉，我们都是苏拉，就呼啦呼啦跪一层，中间扎萨克，最上面一层呼图克图，然后最顶上皇上在讲法，皇上没事呢就要在这儿搞一个 讲经仪式，捡那个最简单的心经啊、金刚经啊，给大家布拉一下。乾隆44年，就是公元1779年，六世班禅进京的前一年，那按照对面戒台楼的模式，班禅楼的模式，就在戒台这个外面加盖了一栋楼，那就把讲法坛改成了戒坛，就原来它是个坛，但它不是戒坛，叫讲法坛。因为班禅到北京以后要在这里举行仪式，干什么呢？藏传仪式，主要是灌顶，要在这里给诸王公大臣灌顶，然后要给雍和宫的一些大喇嘛受戒。乾隆皇帝当时在这个讲法坛上讲法，有一整套的法器，我们后面会讲啊，都在这楼里展着的，就全部送给了六世班禅，就继续放在戒台楼里，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详细的讲一下这些法器。这个戒台楼的戒台，它是一个三层汉白玉所造。我们说古代造这些东西啊，它全是象征主义的，它有很繁复的雕花和栏杆，它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对应的寓意。三层戒台代表什么？代表三界呀，对不对？最下面最大那是什么？那色界呀。中间那层，那个不是最下面那层欲界呀。中间那层色界，最上面皇上坐那层那无色界，对不对？最底下这层，三丈乘三丈，高三尺，就是宽度啊，就是三丈乘三丈的那个宽度，高三尺，代表欲界诸天，欲界诸天。中间一层戒台，最底下三丈乘三丈吧，中间一层两丈乘两丈，也高三尺，代表无色界诸天啊，色界诸天。最上面一层一丈五乘一丈五，也高三尺，代表无色界诸天。你看它这个数都是卡着的，最底下一圈三丈乘三丈的台子一米高，中间一个两丈乘两丈台子一米高，最上面一层一丈五乘一丈五的台子一米高，代表三个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在这三个界三层界台上，它四周都抠有窟窿，你们现在不注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窟窿里头没东西了，全是空的，看着就像掏了一个窟窿，一个个大洞还挺难看的。其实这以前不难看，这以前每一个窟窿里都供着一尊佛像。最上层的那一圈供着12个五佛像，就是全部是金刚，供着12个金刚力士，表示着武力护持着皇上。皇上不是文殊菩萨吗？最上面那一圈12个洞里是12尊五佛像，12个武力金刚。底下这两层，就是这三丈乘三丈的和这个两丈乘两丈的个台子，有多少个洞呢？你们去数，一共是107个。一共107个菩萨，最上面是12个金刚，底下两层是107个洞，共107个文菩萨。上面12个五菩萨，底下107个文菩萨。为什么是107个？什么叫文菩萨？就是寂静相的，寂静相的，比较斯文的寂静相菩萨。为什么是107个菩萨呢？对呀，皇上是文殊菩萨呀，他不坐在最上面吗？对不对？他是文殊转世，所以整个戒坛，这个戒坛楼里的戒坛合起来一共有108个菩萨。